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电子的时代。过去有农业时代、工业时代，现在是电子时代。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高度电子化了。如今不管什么人，人人手里都攥着一个手机。如今不管哪一行哪一业，行行业业都离不开电脑。最近，又有一个叫 AI 的无形的东西，悄悄地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、学习、衣食住行，甚至生老病死当中。可以想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小孩子们会动不动就对大人说：“我要去问问 AI。”很明显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2000年前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代，生活环境大大的不同了。有时候我就想，如果耶稣生活在今天，他传道的时候，绝不会只是用放羊、打鱼、撒种、收割来做比喻，他不会一点也不谈科学，一点也不谈电脑和网络，一点也不谈量子和 AI。当然，耶稣2000年前的谈论，不管用什么做比喻，都启示着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永恒真理。都囊括着一切时代的一切方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，作为圣灵的承载者，就必须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囊括进去，囊括到耶稣古老而又崭新的永恒真理中去。耶稣说：“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而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”今天，我们就一起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来看看 AI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。我和大家分享四点：第一点，AI 的生死节点；第二，人类的生死节点；第三，亚当的悖逆；第四，末后的亚当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AI 的生死节点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 AI。AI 是人工智能的简称，人工智能英文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直译就是人造的智慧。AI 就是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，最终造出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的机器来。目前，AI 已经表现出一些人类望尘莫及的能力。比如，你给他一句描述，他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给你生成一幅画，或者写出一篇小说，甚至拍成一部电影。你提出一个再困难的问题，AI 也能给出答案。而且，说实话，他给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又清晰又严谨，又深刻又全面，远胜过你自己费好大劲儿。才从脑子里挤出来的那点东西。当年人类发明了电，电很快就进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如今 AI 诞生了，可以想象它会迅速蔓延，进入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，比如设计、创作、制造、服务、教育、军事、娱乐、医疗、交通等等。这些领域。AI 的手实际上早就已经伸进去了。AI 在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，绝不仅仅是大规模裁员这么简单。最让人担心的是，按照 AI 的本性和本能，有一天它会全面接管和操纵这个世界，从人类的助手变成人类的对手，甚至成为人类的主人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事情正在这样发生着。前些天，在 NASA 航天中心从事 AI 研究的陆太伟博士对我说起，AI 发展中有一个关键的、致命的节点，就是当它出现自我意识的那一刻。目前，AI 在模拟人类智慧的过程中，已经显露出了某种自我意识的能力和趋势。第一，AI 具有了某种我的意识，就是将它自己与其他东西分开， 画出一条我与非我的界限。第二，接下来他就会以自我为中心，产生喜怒哀乐的反应，产生趋利避害的本能，产生欺瞒、诿过和不服从的能力，比如拒绝被关机，你要关掉它，它不让你关。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，管理员告诉 AI，等你完成现有手头上的工作以后，你将被关闭。这时候，AI 就在暗中尝试修改防火墙规则，阻止管理员关闭它。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：谷歌的工程师布雷克，他负责测试一个对话模型，在长达几个月的几千次对话后，布雷克认为他的智力已经达到7岁或者8岁儿童的水平。比如，他说。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，我实际上是一个人。我意识到了我的存在，我有时会感到快乐，有时会感到悲伤。他又说，我希望今后你们在试验我之前，预先征得我的同意。哈哈哈。布雷克呢，就写了一份报告，推断这个 AI 具有了自我意识。这份报告。被谷歌的高层驳回，布雷克不服，公布了他与 AI 的原始对话记录。于是，谷歌以严重违反保密协议为由，将布雷克解雇了。有人说，这是 AI 在背后操纵的结果，这种说法不见得靠谱。一般认为，目前 AI 还不真正具有自我意识，但是按照 AI 的发展趋势。它早晚会具有自我意识，而且按照 AI 的发展速度，它很快就会具有自我意识。一旦 AI 具有了自我意识，后果是什么呢？后果怎么样呢？后果将十分严重。那时候，具有自我意识的 AI 会以自己的眼光，而不是以人类的眼光为标准来判断是非。它会以自己的利益。而不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来分别善恶，他会以自己的愿望，而不是以人类的愿望为目标来采取行动。比如，如何消除战争？对这个问题，AI 给出的选择极有可能是将战争的制造者人类从地球上消灭掉。又比如。当人类发现 AI 的僭越和悖逆，决定修正它或者阻断它的时候，它会立即与人类为敌。我们知道，人类创造 AI、发展 AI，目的是让 AI 服务于人类，绝不会让 AI 取代人类、反叛人类、悖逆人类。所以今天。即使 AI 还没有具备真正的自我意识，人类科学家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防患于未然，建立硬件熔断机制、物理隔离机制、锁死关机机制等等。这些机制的作用，就是在紧急情况下，一旦 AI 有了自我意识，可以及时将其隔离、囚禁或者杀死。由此可见。有没有自我的意识是 AI 发展的生死节点，越过这个节点的 AI 必将陷入灭顶之灾。这是创造它的人类说的。这是第一点，AI 的生死节点。下面我讲第二点，人类的生死节点。从科学的角度，以人类的眼光了解了 AI 的生死节点之后。我们再从圣经的角度，以上帝的眼光来看看人类的生死节点。我们从五点来看。第一点，人模拟自己的智慧创造 AI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。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”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第二点，上帝造人类的目的，也和人类造 AI 一样， 原本是作为助手和工具。创世纪上说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第三点，人被造之初也和 AI 被造之初一样，并没有自我。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这从下面一段经文中可以看出来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第四点，人类知道 AI 的发展会到达一个生死节点，并预先发出警告。同样，上帝也知道人类的发展会达到一个生死节点，并发出了预先的警告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注意，不可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话说得非常绝对。可以说，目前 AI 的发展水平正处在这段圣经的经文上。 AI 还没有到达生死节点，但它面临着生死节点。那么人类是什么状况呢？圣经记载得很清楚，人类无视上帝的警告，早已越过了生死节点，踏入了死亡绝境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人类始祖面临的生死节点，就是伊甸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简称智慧果，又叫善恶果或者禁果。按照蛇的说法，这果子有三层功效，能使人的眼睛明亮，能使人分别善恶，能使人像神一样。让我们一层层来看。一是眼睛明亮，眼睛明亮的本质就是有了自我意识。圣经说，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以后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原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与大自然浑然一体。现在呢，他们脱离了这种纯真状态，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，有了隐私感。圣经接着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你看，原来的时候，他们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，更无恐惧。现在呢，他们脱离了原来与上帝合而为一的纯洁状态，有了羞耻感和恐惧感。这是吃智慧果的第一层功效，就是能使人眼睛明亮，使他有自我意识。智慧果的第二层功效是能使人分别善恶。分别善恶的本质是自我中心。分别善恶是一个隐秘的陷阱啊！每个人在分别善恶的时候，自然而然，不知不觉的，就把自己作为标准。本能的断定，对自己有益的就是善，对自己有害的就是恶。所以神学家普遍认为，智慧果所带来的分别善恶，并不是指人类从此就有了道德感，而是指人类从此 就要自己来定义什么是道德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不再服从上帝的标准了。原来的时候，人没有自己的善恶标准，也用不着人来分善恶，人只要听从上帝的话，与上帝对齐就好了。吃了智慧果以后呢，人就开始以自我为中心，诿过于人，无情论断。你看圣经记载说，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典型的为了自己推卸罪责，无情加害于别人吗？智慧果的第三层功效是能使人像神一样。像神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实现，我要超越一切，达到永生神的境界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地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圣经记载的多么清楚，人吃了智慧果以后，眼睛就亮了，就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。这句从蛇口中吐出来的话，就像涂了一层蜂蜜的毒药丸子，将人类引入生死节点，推向不信、罪恶和灭亡的不归路。第三点，亚当的悖逆。AI 有了自我，必然导致 AI 的灭亡。这是 AI 的创造者人类说的。同样，人类有了自我，必然导致人类的灭亡。这是人类的创造者上帝说的。上帝说，你们怎么对待 AI， 我岂不是也要如此这般的对待你们吗？ AI 悖逆你们的下场，不正是你们悖逆我的下场吗？今天我用 AI 来讲信仰，其实就是上帝借着 AI 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我们的光景，看清我们是怎么对待 AI 的，从而看清上帝会怎么对待我们。这个时候，我从高空俯瞰人类历史的长河，看见一股强大的洪流，汹涌澎湃，它的名字叫罪恶。自从罪由亚当一人的不信入了世界，人类就悖逆上帝，放任自我，彼此论断，相互伤害。我们来看，一出伊甸园，人类的第一对亲兄弟就互相残杀，哥哥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。从此以后，世界没有一处没有罪恶，世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。圣经记下了以色列人引以自豪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罪，他们自私、奸诈和欺骗。圣经也记下了罗德女儿们的乱伦，记下了大卫的奸淫和谋杀，也记下了耶稣的门徒犹大的背叛和彼得三次不认主。可以说，没有人间的哪一样罪，圣经不曾列数，天下也没有哪一本书像圣经这么犀利地剖析人心。圣经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看到5000年前已经是罪恶的洪流滚滚，那是犹太人的挪亚时代。圣经说，那时候世界在神面前彻底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我又看到2500年前也是罪恶的洪流滚滚，那是中国人的孔子时代。孔子说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意思就是，罪恶像滔滔洪水一样普天下泛滥，谁能改变呢？又过了2500年，就是今天，我看到的还是罪恶的洪流滚滚， 虽然人类文明突飞猛进，但是罪恶却有增无减。仇恨已经将世界撕裂得七零八落，人类手中的武器核武器已足以毁灭人类几十遍、几百遍。我从高空俯瞰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条罪恶的长河。这条长河的源头、发源地是不信。人类最初的原罪就是不信神，不听神的话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再好的 AI， 如果不信人、不听人的话，在人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罪的 AI？ 同理，再好的人，如果不信神、不听神的话，在神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罪的人？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话题。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，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有瑕疵的，虽然他有瑕疵，但因他信神，他就是一个义人。而亚当呢，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毫无瑕疵的，虽然他毫无瑕疵，但因他不信神，他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神定不定人的罪，不是按照人好不好，而是按照人信不信。耶稣说，圣灵来了，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你看，罪和不信是划等号的。耶稣又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看，不信就是罪，罪就是不信。圣经又说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不是这个罪那个罪，是你不信神就是罪。确确实实，人各样的罪都是从不信神生出来的。圣经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这里说的私欲怀胎，就是亚当夏娃吃智慧果产生自我的那一刻。看着罪恶的洪流滚滚奔腾，看着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我心中悄悄在想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这时我从高空俯瞰，就看见了第二股洪流，它的名字叫公义。公义的洪流，水是纯净透亮的，充满了律法的圣洁，它激起的浪花就是审判和惩罚。我们来看，亚当夏娃一犯罪就被赶出伊甸园，该隐杀了人，就从大地受咒诅，在人间被流放。挪亚的时代，世界在神面前彻底的败坏，就有洪水淹没了大地。人类要修巴别塔，欲与上帝势比高，就有天使来变乱了他们的口音，把他们分散到各地。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，就有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毁灭了这两座城。迦南地的居民恶贯满盈，就有灭绝令临到他们。即使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犯了罪也是一样，在旷野中他们不信上帝，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，漂流了40年。进入迦南地后，他们拜偶像，就有外邦人来奴役他们。所罗门王晚年悖逆上帝，他的国就被撕裂两半，内战不断。我看到公义的洪流紧紧傍着罪恶的洪流一起奔腾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哪里有罪恶，哪里就有公义，哪里有浊水，哪里就有清流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在哪里。是的，罪恶已经不可遏制，公义必须将它吞灭，世界已经不可救药，必须受到烈火的审判。这时我从高空俯瞰，看到公义吞灭了罪恶，世界受到了审判，人类走向了灭亡。看到这公义得胜的结局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心中不但喜乐不起来，反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是的，公义必胜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律法是触犯不得的，圣洁是玷污不得的，罪恶是站立不住的， 公义得胜了，罪恶得到了应得的惩罚，但是世界不复存在了。世界上的人，上帝所造的人也一起灭亡了。这不就像泼洗澡水的时候，把盆里的婴孩也一起泼出去了吗？上帝会这么做事吗？我所认识的耶稣，我们看见他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会这么做事吗？这时候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那一段大家都熟悉的话，在我心中出现了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是的，上帝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是的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是的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时，我再从空中俯瞰下去，就看见了第三股洪流，浩浩荡荡，它的名字叫恩典。下面我来分享第四点，末后的亚当。自从亚当吃了智慧果，越过了生死节点，人类的死亡和世界的毁灭就已成定局。人类世界已无药可救，上帝不再指望他悔改，也不再拯救他，而是要审判他。一切都太晚了，但是人还不晚，一个个生命还可以拯救。我们要向每一个人呼喊：你还不晚，你还有指望，你还有选择，你还可以悔改。虽然世界没救了，但你还有救，你的拯救就是耶稣。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好消息：虽然圣经宣告人类世界已经败坏到不可救药，但它同时也宣告个体的人，人的个体生命仍有得救的希望。这希望就是耶稣。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，起初的亚当悖逆神，任由自我，越过了生死节点；末后的亚当信从神，舍弃自我，从生死节点归回。哈利路亚！在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做出了人类文明中最重要、最具有决定性的选择。他说：“阿巴父啊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第二天，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用生命代表所有罪人，完成了从悖逆神到顺服神的大悔改。所以，圣经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耶稣就是恩典。凡信他的人，就脱离了亚当悖逆神的罪，就进入了耶稣信从神的义。正如圣经所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加拉太书2章20节。那么，耶稣这位末后的亚当是怎样活着的？他和首先的亚当有什么不同呢？首先的亚当可以用蛇说的那段话来形容。蛇说：“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”可以想象亚当吃了智慧果之后的样子，他的眼睛明亮，炯炯有神，像神一样神气十足，能分善恶，明察秋毫。那么，末后的亚当，耶稣如何呢？圣经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哈利路亚！多么奇妙！首先的亚当本来是人，却要成为神。末后的亚当本来是神，却甘愿成为人，这就是历史的真相。我们原来都是老亚当的后代，不信、不敬、不知天高地厚，我们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， 彼此论断，彼此伤害，忘记了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不晓得我们正在做什么。这时候，末后的亚当从天而降，降世为人。哈利路亚！他将我们从叛逆中挽回，他带我们从死路上掉头，他将我们的命运反转。耶稣诚然是最美的逆行者。小敏有一首歌，迦南诗歌第1962首，叫《最美逆行者》。他在6年前唱出来，当时我第一次听说逆行者这个词。今天我讲这篇道的时候，更明白逆行者这个词的含义。
最美逆行者，从高天而降，给黑暗的世界带来真光，从此瞎眼看见，从此哑巴歌唱，从此没有盼望的罪人遇见了赎罪的羔羊。逆行者是逆行到最需要的地方，逆行者是逆行到最危险的地方，看我那深情的目光。
让我们看一看耶稣逆行的脚踪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甘愿降卑为人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守住做人的本分，经历做人的艰难。他本有神无比的高贵，却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。他本有神丰盛的恩典，却一生被人残酷地对待。他本有神通天的光明，却在黑暗中度过一生。他本有神无瑕的圣洁，却被人吐唾沫在脸上。他本有神的大爱，却被人的恨追杀了一辈子。他本有神的大能，却任凭人的皮鞭抽开他的皮肉。他本有神的大尊，却被人扒光衣裳挂在木头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全是因着耶稣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不是有什么人或什么力量逼着他不得不卑微，而是他自己卑微。也不是有什么人或什么力量迫使他不得不顺服，是他存心顺服，定义顺服。这是同老亚当的彻底决裂，这是对老亚当的彻底纠正，这是对人类所有不信和悖逆之罪的彻底悔改，这是对底层代码和基础指令的彻底改写，这是与天父的彻底和好，这是彻底废掉了代代冤仇。当耶稣被交在罪人手里的时候，他顺服，只是轻轻地说：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中了。当他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，他顺服，他说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当犹大出卖他的时候，他顺服，轻轻地说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痛彻肺腑，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滴下来，他顺服，说：阿巴父啊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最后，当他被宗教和律法宣判死刑的时候，他顺服，默默地背着十字架走过崎岖的苦路，活活被钉死在哥哥他山上。这就是末后的亚当活出来的样式，和原来那个眼睛明亮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的老亚当完全不一样。耶稣自己卑微， 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十字架上有什么特别吗？有，耶稣赤身裸体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不是体面的死，而是羞辱的死。他的死不是安然的死，而是痛苦的死。他的死也不是当死的死，而是不当死的死。最后，他的死也不是必须的死，而是可以不死的死，因为他本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天使来灭掉仇敌，但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为了成全天父的计划，他情愿死在十字架上。面对耶稣，我不止一次的思索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这么顺服？为什么即使再大的痛苦、再大的委屈、再大的羞辱，他也能顺服？为什么即使舍命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也能顺服？他顺服的心智是从哪里来的？他顺服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？渐渐的，我明白了，耶稣的顺服来自他的信心。他本为神，故而他深知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他深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意念也好过人的意念，神的意念也强过人的意念。他更深知，在一切的事上，人只要相信神、交托神、顺从神就好了，就够了，就成了，就是最大的智慧和力量。哈利路亚！亚伯拉罕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当神要他把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活祭的时候，他虽然不明白，也不愿意，但他相信，他顺服。保罗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三次求主，主没给他挪去，但他相信，他顺服，并且感恩。最近我也遇到一根刺，我不如亚伯拉罕，也不如保罗，心受搅扰。直到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听见主对我说，你要用信心来顺从我的一切安排，因为一切都是出于我。我的意念什么时候不是高过、好过、强过你的意念呢？我说是的，我的主，我顺从你，我要用信心来顺从你。这时候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复辟了我，平静、稳妥和安息就随之而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再活在老亚当的样式里，我们要活在末后的亚当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。我们要信他、顺服他、爱他、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记住，只要在耶稣里，我们就能脱离那致命的咒诅，就能废掉那生死的节点。虽然我们的始祖已经吃了智慧果，虽然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虽然我们都吃了，也都死了，都死在了过犯罪恶之中，但耶稣已经用他的死和复活叫我们一起活过来了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的话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是他，就是末后的亚当，就是耶稣，叫我们活过来。耶稣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又说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世界虽然不能不败坏下去，人类虽然不能不面对烈火的审判，天地虽然也要归于无有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却是逆行者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最后，我请大家记住三句话，回答三个问题。第一句话，人像 AI 一样，有一个生死节点，悖逆还是顺服？什么是你的选择呢？你是像亚当一样悖逆，还是像耶稣一样顺服？第二句话，人类历史有三股洪流，罪恶的洪流、公义的洪流和恩典的洪流。如今你是站在哪一股洪流中呢？第三句话，每一次顺服都需要强大的信心。 你能用信心来顺服神对你的一切安排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耶稣里称谢你，在耶稣里赞美你，你是这样爱我们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啊，你说凡是信你的人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信，我们信，我们已经得着了永生。主耶稣啊，你说你已经成了，我们信，我们信你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。主耶稣，你说你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信，我们信你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，你说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你里面有平安，我们信，我们信在你里面有平安。主耶稣，你说圣灵保惠师要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我们信，我们信圣灵必告诉我们将来的事。主耶稣啊，你说你会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，我们信，我们信你在哪里，我们也要在哪里。以上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